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台湾统派政党新党的三名骨干成员王秉忠、侯汉廷和林明正，因为涉嫌违反台湾的国安法，上个星期被台北的地检署正式起诉。起诉书说呢，王秉忠等人被同样涉共谍案的中国学生周鸿旭渗透，接受中国大陆国台办的金援，筹办下线组织，吸纳包括现役和退役的这个军官在内的这个台湾人士。那么台湾方面，王秉忠涉案的这个侦办呢，恰逢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在海外的渗透行动开始提高警惕的时候。那么王秉忠案对台湾社会重新认识北京对台湾的优惠政策背后的企图有什么影响？这个案子又能折射出北京对台湾策略的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呢？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先生，还有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我们欢迎各位。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许建宏先生给我们的这个观众呢，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王秉忠案的这个案情。
其实我跟他本人算是蛮也有一些认识了，大概认识至少十年了。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他应该不至于说去真的窃取到特别重要的军事情报，因为他还有黎明正可能会认识一些退役的军人，因为他本身也是跟特战部队退役的，所以他会认识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但是我相信王秉忠跟侯汉廷真正能接触到的这些军人应该是不多的。但是所以我觉得说，以他们是以叛国这种或者是间谍这种方式来形容，可能是有点言过其实。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东西就不是属于情报收集的范围，因为情报收集的范围其实是很大的。以前我在读淡江战略所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情报的收集呢，80%是来自于公开资讯。那当然，中共不需要从他们那边收集到什么像乐山雷达站啊、幻象2000这些情报，或者是说新一代战斗机的情报。当然，因为这些东西中共会自己去接触那些，不管是退役将领或现役将领，他们会渗透，他们会有更高层的间谍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像王秉忠、侯汉廷或是黎明正，他们可能是比较做这种国内的政经的这种情报收集，但这种情报是属于合法的，就是他们在合法范围内，他们知道哪些台湾人，然后中共需要说他知道哪个人他的思想怎么样，或者说比方说他们去接触特战部队，那特战部队的军官他们是思想怎么样，如果说以后中共打台湾的时候他们的士气如何这样瓦解，那中共可以透过说了解这些军人的思想再去下手，或者说比方说像黎明正会去跟某些军人讲说不要坚持中华民国是一个中国的，那你要现在中共的贡献给他，那他也可以说去互相说以后中共就是以后军人在战场上可能被中共策反策动过去的这种可能这种种子。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并不是属于情报，不是属于传统上我们那种零星那种情报高阶的机密的收集范畴，可是他对社会的政经影响也是有的，但在从事这种工作人，我觉得是很多的，不是也不是只有他们三个人。你知道台湾所有人参加过大陆办那种反不同活动或是统派的团体，然后跟大陆有非常密切往来的，那他们在聊天中都可以透露说啊，我知道哪个人他的思想怎么样，他怎么样。比方说王秉忠可能就跟他讲啊，许建宏他是比较亲美国的啦，他比较反共的啦，那以后中共如果说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可以针对这些名单去做一些他要怎么样对这些人士的一些动作，他是在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准备，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在台北现场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那么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人士，他们认为呢，对王秉忠这三个人的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四个人的起诉呢，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所谓的这个绿色恐怖，那您认为这算不算是绿色恐怖呢？
我想哈，这个中共是我们最台湾威胁，一个说是唯一有安全跟国家安全影响直接的一个国家。哦，我们台湾其实没有什么敌人，只有做中共一个国家。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共对我们的这个渗透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啊。那你说这是不是绿色恐怖？其实在马英九时期 也破获相当多的案子，像这个罗贤哲少将案，他也是被中共吸收的一个非常高阶的台湾将领，那是在马英九时期啊所侦破的。所以我不觉得他有什么绿色恐怖啊，因为其实美国相对来讲一直以来对于我们台湾这个军方里面的保防工作是有维持的。其实为什么他们过去特别在马政府时期，因为两岸交流比较密切，他们也很担心卖给台湾的武器或者提供台湾的一些高科技技术会可能被中共所掠夺，所以他们相当的担心啊。所以我觉得蔡政府上台之后，他当然他也承受了一些方面的压力，因为蔡英文强调要国建国造、国机国造，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技术是必须要靠美国提供的，包括像潜水艇就是如此。因此要怎么样让美国或者让其他国家安心，就必须要更强化这个保密防谍的工作。那但是我觉得台湾不管怎么样已经进入到一个法治的国家了啊，我们的法官是独立的，所以这一次的案子我们知道台湾现在你只要是搜索或者扣押，不是像过去只要检察官下令调查局去就可以了，他要透过法官同意。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是这个检察官跟法官是对立的，法官是站在维护人权这一面，检察官是站在行政司法行政这一块。所以我们知道过去台湾是检察官独大，法官反而比较小，因为那个过去是比较威权时期，经过民主转型之后，法官的权力现在是远远高过检察官。所以法官愿意同意开搜索票，法官同意这个进行起诉或者同意羁押，表示他的证据是够的。但我们这一次看到检察官他正式的对用到对这个罪的案子起诉，当然未来要看他的证据力够不够达到法官认为定罪。所以说会不会定罪，我觉得还要看未来的这个证据力够不够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件案子为什么很重要，第一个他是周鸿祎，这少数我们知道的中共来透过陆生那个周鸿祎是陆生，他来台湾念书然后来发展的一个所谓的共谍组织，他是有组织性的啊。包含像王炳忠、侯汉廷他们都是单向联系，单向向这个周鸿祎报告，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彼此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是一个相当具体的一个谍报组织、情报组织网。再来就是说他主要是针对军事情报啊，所以我也赞成刚才说法，就是说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他这次是由国台办来政党局来负责收集军事情报，因为军事情报是非常专业的。在国台办过去是应该是负责对台湾的政治情势啊、政情收集啊、经济情势的收集，这个我可以理解。军事情报过去是中央军委会，我们说总参谋部啊或者总政治部他们在负责的。我觉得这次国台办似乎有点捞过界了，所以有人认为说是因为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关系紧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国台办就快捞过界做这件事。就我们很难想象啊，如果我们知道国台办的对口就是我们的陆委会，如果我们的陆委会去吸收共军的这个人士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确让我很意外。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找王炳忠、侯汉廷这些人，因为我不知道要收集军事情报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人脉关系啊。我觉得王炳忠、侯汉廷基本上是很有限的，所以你看虽然他们有吸收到什么上校啦或者是一些这个飞行员，可是都是比较中低阶的。我也觉得这个中共是所托非人啊，特别是王炳忠、侯汉廷在台湾是很相当有社会知名度，特别是王炳忠啊，他还在也甚至大家分钟他有点很有这个知名度，你怎么会找一个这么高调的人来当收集军事情报的这个的间谍呢？也让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市政是很具体的，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有吸收的，然后他们是向国台办有经费的补助的，然后他们也透过在台湾设置网站什么一些新闻网来燎原新闻网来这个做一些宣传，这都有的，所以市政相对是具体的啊。再来就是说，但是我必须要讲，我对台湾我们的保防工作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周鸿祎他开始接触谁？接触我们的外交官，接触我们的调查局人员，想要给他们提供好处，提供出国旅游，可是都被我们这些外交官跟调查局人员去举发了。那另外，那个林明正他们也接触我们一些军人，也是说我们的军人，他们发觉不对，他们主动向保防单位做这个报告。所以我必须要讲，我们这几年的保防教育工作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年轻的军人他们的认同很简单，就是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台湾。他们对于中共用这一种金钱的方式来诱惑，他们是有防御能力的，他们是有免疫力的。这点我必须要对我们的保防工作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
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就是在线上的这个徐先生，那么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呢，这个台湾检方对王炳忠等人的起诉是一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一致反对和谴责。那么您怎么看中国国台办对这个案子的回应？那么我们 关注到台湾的一些媒体，就是说就评论认为这种回应呢反而是加剧了人们对这个国台办角色的这么一个猜忌，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说其实是王秉忠他们一定是跟大陆国台办是一定有些关系的啦，因为从现在检方他们取出来的那些证据，或者是说，不过他的这个接触的层次，他一定是有在帮中共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动员，或者是一些宣传，或者是说一些了解的说，比方说他周边的朋友的，或者是说他接触到这些中基层军官的那些思想，那这个层级是不是真的有说有高到说能够足以颠覆政府？其实我同意范教授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军人、我们的外交官，还有我们的这些安全人，就是说我们这些情报单位的人员，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被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制度还是非常好的，并不会因为他们几句这些比较轻动的话就被影响过去。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可能对台湾的这个安全还会真正到说危害到这个国家的正常运作。他们的这个方面只可能是说，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宣传中共意识形态，那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在做，张安乐的统一促进党、爱国同心会，或者说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红统的政党都有在做这些工作，只是他们的这个始终打不进去台湾的年轻族群里面，他们很难找到年轻人的共同语言，那也无法在主流上得到共鸣，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宣传是很失败的。那他们现在比较唯一能做的比较有价值，就是说像勤工、像上海的政党局啊，或者是说国台办一些关于说他周边的一些跟政治或是跟社会有关的人物或新闻有关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立场，或者说那些基层军人的立场，那这些东西你说他算不算情报收集？其实这个界限很模糊，但至少说我们法律目前是没办法去定他们罪的。不过这个威胁确实是也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说他就不存在。那可是问题做这个的事情的人太多了，你少说大概你真的要去定，如果用这个来定罪的话，至少少说也有10万来往大陆的人，可能不见得是说有特别受委托人，要跟某天某大陆领导吃饭，你无意间透露了，那也算是一种情报。你这样子去弄，少说有10万个人犯这样的罪，那你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国家安全？但同时你又不违反说台湾的这种民主价值，这个是很难去拿捏的。对于这个东西。这种渗透防谍，民主国家是比较专制政权而已，比较吃亏的。这个方面我们该怎么做，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研究的议题啊。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我先请教两位来宾问题，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中共其实不止在台湾，在海外都有大规模的渗透，像是这个我们才记忆犹新，在澳洲总理滕波尔他说这个中共试图这个要影响这个他的对立党工党的这个成员呢，所以他说到这个激动处气的说这个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这样，那他就是说这个中共的渗透他觉得已经忍无可忍。那么此外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在大陆的留学生啊其实也有设有这个组织互相监视，那这个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说您看为什么中共最近就是说他强大以后反而加大对国外的这种渗透或者是干预或者是对于留学生的这个监视？我们都认为说以前都有一个说法说大陆富起来了就应该会更民主，但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如此，为什么？
对，我想就是我们看最近美国的国防部长马提斯他公开的讲，他说这个中国现在要恢复这个明朝时期的朝贡体系，就是世界各国万邦来朝啊，来朝圣啊，但是我中国现在是一个汉唐盛世，然后我现在习近平要废除任期制，要永远无限的任期下去，那你们各国就万邦来归，他的一带一路其实你看起来就是如此嘛，亚投行也是如此，只是后来大家发觉好像这个馅儿比没有这么大，或者很多地方是口惠实不至，或者宣传的效果啊大于实质的啊。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这样一带一路也好，也遭到一些周边国家的抵制，那也遭到一些国家的这些担心啊，甚至你看马来西亚本来这个马哈迪啊，他现在就对于跟中国的之间的一些经贸或者是一些像这个高铁的建设，他也开始就是暂缓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物极必反了。当你这个因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为什么大家会担心？除了中国威胁论长期以来之外，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 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又不受任何的制度所牵制，它不像民主国家，它有法，它有这个国会，它有三权分立，它有媒体可以牵制，所以川普的权力再怎么大，它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其实中国现在就变成说，习近平现在就是像皇帝一样，他的权力无法限制，他不断的向外做拓展。他过去是韬光养晦，他现在强调有所作为。但这里就变成说，周边国家最担心的，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担心，现在更担心。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事实上只有六个国家的领导人派员参加，可是像上一次习近平参加的时候，有将近20个国家领导人。那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他担心。他不晓得你看起来这个博鳌论坛是善意的，可是你又在南海建岛礁，又要扩张军事，要在南海设导弹，所以大家就不晓得你到底目的是什么了。那再来就是中国透过他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力，他向外去做这个宣传，包含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孔子学院啊，去广设孔子学院。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包含加拿大、包含美国很多国家的孔子学院被迫关闭了，因为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收集单位，而且。他虽然寄托在一个大学里面，可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大学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措施，他的经费来自于这个中共，他可以甚至他做了很多一些在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造成孔子学院现在也变成很多国家在抵制。那这是我们大家讲的 soft power， 就锐实力，就是我用我的财力，我可以去到民主国家里面去买媒体去做宣传，然后宣传我的强大。可是呢，我不让你这些西方国家进入到我中国。就是变成这个不对称的，就他可以透过各种方式，特别我们看到像这个上之前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假新闻，然后造成这个选举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 soft power 是非常防范的。嗯，
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许建宏先生，就是您觉得当然一连串的这个共谍案或者是这次的这个渗透案，您觉得是不是台湾其实对于这个大陆方面的共产党执政方面的这种想法还是会比较抵制的，那么其实还是会也比较防范的，在保防工作上您觉得对于台湾来讲要怎么样去更加的防范中共的渗透，还是说其实人民自己会有一个filter， 就是一个过滤的机制呢？
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东西本来民主国家就斗不过共产，就是共产党本来就是从做情报起家，就像你看以前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国民政府打不过中共？就是中共的情报渗透太强了，而且他又会去贩卖他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什么世界平等那种，他去贩卖他的理想，去吸引很多人支持。那过去他讲共产主义，那今天他要讲这种民主主义去影响台湾，尤其是现在台湾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不好，那很多台湾人他在对政府失望之后。自然是很容易会被这种中共的这种言论这种煽动是很难免的。就说你看，本来过去的民调是说台湾人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同时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民调，过去都是台湾人最高，而最近开始的民调显示说开始认同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反而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手腕导致台湾的这种内斗不断啊，这种经济不好啊，所以导致说很多台湾的一些人会去倾向中共，中共在台湾内部就有一些滋生的环境。那这个是我们政府该去思考，是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应该的，或者说有些人是不是因为在被逼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做了这种事情。可是我们换句话回来讲，我也觉得说我们现在真的在台上做军事相关业务的，或者说情报外交的两岸的，我觉得我们的官员还是会有他们的分寸，或大部分的军人还是会有，因为我们这个体制还是蛮好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我曾听郝柏村将军他讲过，军队国家化，我们本来军队就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已经是超越党派了。那个时候，金国先生在走的时候就已经交代他说要带军队走向国家化道，那这个观念已经深植在今天每个年轻一代的军人的人心里面。那而且大部分的军人也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当然他们要被王秉忠或李明正或类似这样的情况一买就买过去，我觉得也不容易。那就是说台湾要该怎么样去思考如何在不侵犯人权破坏人权的情况下，然后维持民主价值，但是又能够更有效的防范共谍，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所有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包括台湾都可以去思考的。那如果说你今天为了要防谍去做其他侵犯人权，那就跟过去白色恐怖又一样，是我们的现在政府又去骂过去白色恐怖，对，那他 又这样做，那其实他自己是自相矛盾的。那所以到底台湾该如何做，如何去这个要去防范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因为现在两除非你完全断绝两岸交流，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不只是统派团体里面有这样的人，国民党里有这样的人，党独派里面也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交流，比方说时代力量的现在的也一样啊。那你怎么去切断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的问题。
非常感谢许先生啊，那么把这个现场时间交还给台北。
嗯哼，好的，那我们现在时间所剩不多，是不是两边都把都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时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先请许建宏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情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王炳忠案应该是上升不到说这种军事情报、高阶情报，但是我是说这种中共对台湾社会的掌握、基层社会的思想。还有基层军人的士气，这种掌握我们还是要去注意要防范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是真正的根本。如果你今天整个国家社会的体制信仰都没了，那你军队买再好的武器、再好的军人都没有用的。谢谢。
好，谢谢谢谢这个许建宏先生，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好，我想其实中共虽然很善于做情报工作，可是我们最近看到他的中国船舶集团的总经理孙波被抓了，说是严重违纪。据俄罗斯媒体很特别啊，俄罗斯媒体爆破路。曝光说有可能是把辽宁舰的资料被给了美国 CIA，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情报工作中共也是不是都是永远他获胜了、啊，他也因为中国官员一向是唯钱唯利是图嘛，他也可能被收买到。再我就觉得我们要对台湾年轻人有信心，台湾年轻人去大陆交流我都赞同，所以去了之后你才知道两岸的差异。你在那边啊，这脸书不能用啊，这个 Google 不能用啊， Twitter 不能用，什么都不能用，其实你会发觉那才是两岸最大的差距。那至于我觉得他现在我们的防疫跟所谓的白色恐怖那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我们也对于被害人有相当完善的一个司法的保障。
好的，谢谢。
那我们今天最怕的是
不好意思打断那个范教授，由于这个时间关系，那么非常感谢博弈和范世平教授，也特别感谢从台北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今晚讨论的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明天时达谈节目的话题是老兵维权，中共挥之不去的烦恼，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官网，当然也请您准时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会。